好，那我们继续研讨心理学。心理学是一门对心象了解，还有对我们的心是正不正确一个很好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如果能够找到它的正确的心识，透过正确心识才了解一切世俗地的法。那了解世俗地的法呢，才能够修空性，了解生意地的法。所以对心事的正不正确是不是量关系到我们以后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等等真正成佛的这种呢道地。所以呢对我们讲是很重要一环，而且在藏系，如果说涉猎学的名相太多，现象太多，刚开始学不容易，所以呢有人建议，所以要简略的学一定要从心理学先学。心理学是一个大概对现象了解，那再去好好用功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心理学对我们修行上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门课程。好，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第六讲第七页第三段，我们上次讲到名称别量或讲事实别量。好，那有人问有人问不清楚了因为没有拿麦克风了就是誊稿的会有一些问题，有人不拿麦克风就问了这个没办法利益很多人所以有问问题就要拿麦克风因为没有听有听到了也可以得到受益的好，答，我们不是说月亮是兔子月亮本身不是兔子而是藏人有时候会称月亮为有兔，就是冠一个，因为月亮里面好像有兔子太聪明嘛所以叫有兔。那所谓的世俗呢，并非是全世界人都共许才说叫世俗只要一群人就称月亮为有兔，这个月亮明天就称为嘛世俗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这班同学，如果他说我们讲，例如说我们讲一个头衔，就是说我们讲我们这班叫什么什么班，密宗班，对不对？所以我们改不会把每个称为叫什么密宗班的同学，对不对？那我们讲密宗班的同学，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几个吧。可是你对外面讲密宗班同学，你讲什么清楚吗？不清楚。所以我们讲密宗班同学，就是我们班完我们的这边学习的同学，只要我们自己承许就可以了。这个叫名称别量，叫我们这一班共同承许就可以了。了解？所以不一定是全部人都要外面的人要承许，只要我们这一部分的承许这个名称就可以了。这可以成立成次序比量之外了解，就是你家里也可以，如果是家里讲个笑话，谈到那个笑话的某一个名词，大家就哈哈大笑，可是别人没听过就觉得你们莫名其妙，为什么讲这两个字你们就笑那么厉害这是因为呢我们这几个人就家里的成员有达到一个次序比量这是一部分人就可以了。所以因为一部分人都称为月亮为有兔，所以我们也可以称月亮为有兔，这是一种名称比量。用这个名称比量呢，就可以成立呢月亮是叫做有兔了。那所推理的东西呢，只是一个用个过去人家命一个名的名称来做推理，不是说实际上一定是这样的道理，不是法尔如是的道理了例如你为什么称杯子为杯子呢？理由在不正是因为大家都叫杯子吗？还有一个原因是嘛，因为有个人命名他叫杯子，从此以后都叫他杯子，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了，所以必须要第一个有名言案例，有人去名言案例，必须有人先把名字定下来。例如说我们取名字，每个名字取的不同，对不对？可能是祖父辈取的，有可能是爸妈取的，对不对？只要大家用个名字用在你身上的时候，当有人看到你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所以必须有人开头命名，那大家也共许，所以呢就把这个名字跟你这个人呢变成一个，变成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名称比量。所以必须开头要有一个命名，然后大家呢也称呼这个名字所以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称为人，就是因为开头有人命名我们这个类的人，这一类众生叫称为人从此以后我们就称为自己为人类那没什么理由，只是约定成熟的一个名称而已大家共同承许的一个名称叫世俗别量。例如我们学过藏文呢，藏文的月亮叫什么达哇达哇，那藏文的 太阳叫什么名字？不晓得哈，叫你妈啦。啊，所以的藏文有你妈、他妈啊、哦，我妈还，对啊，你妈就太阳嘛，他妈就是嘛，就是最后了，最就近的就他，就是最后一个啦，就他妈啦。啊，我妈就是牛奶啦。啊，所以有你妈、他妈、我妈、我妈好都有。好，所以你们看，左看右看都叫什么？月亮为什么？打哇，因为大家共同承许这个月亮，藏文里面叫打哇。所以呢，我们对藏人讲说，像讲月亮的时候，也可以用打哇哈来代表我们讲月亮。月亮他听不懂了，他讲打哇他就听得懂了哈。这就是什么？事实比量。所以物理比量跟事实比量呢，一般来讲用的比较普遍。那信仰比量呢，就有点难喽，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比量呢，必须靠三宝强烈的信仰才能够产生推理的作用。例如，什么叫做什么才叫对世尊有坚定先强烈坚定信仰呢？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世尊讲的法正不正确，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世尊开示的四圣谛，好，对如是因好苦集灭道的这个因果关系。那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我们生活中都有面对的，好，都有这样同样的苦集灭道的这种道理。所以必须了解我们生活中跟世尊讲的法是契合的，没有相违的。好，例如说我们是先知道苦才找苦因，还是先有知道苦因才找苦才知道苦？对，例如说你为什么会去看医生？一定先知道有病嘛，这里不舒服嘛。所以我们是先从苦地，当我们感受到苦地才会找极地，对。那找极地呢？为什么要找极地？因为需要把嘛这个极地灭掉啊。如果你不找出极地，你极地怎么灭？灭不了啊。就像我们修空性一样，你对的执着都不清楚，怎么用空性消除执着？对不对？对的烦恼都不清楚，你怎么对治烦恼？了解？所以呢，先为什么会没想对治烦恼？因为这个烦恼让你苦啊，这个执着让你苦啊。所以我是从苦地，然后呢，想要苦因是什么？我要把它灭除，因为想要追求灭地，就是把苦灭除，才追求灭地，才去找极地的。所以我们般的生活中都是这样子哦。哦，例如说生活困苦，生活困苦是苦嘛，对不对？那最好办法是什么？为什么会苦？没钱嘛，没钱嘛。所以要把没钱这个苦去掉，要什么？要有钱啊，对不对？所以没钱是因嘛，极地嘛。那要把没钱这个苦去掉，就是灭地嘛。那灭地要怎么修？去赚钱啊，我觉得道地啊。所以平常中我们都在苦集灭道的四谛里面运作，只是不认识。那佛陀在明确的跟我们讲，苦有哪些相状？好，你说苦啊，苦空无常无我这种相状。然后呢，集的因集生缘，道呢道路行出，灭的呢我们叫集是吧？灭尽妙理，对，它十六个形象呢，就是在灭这个里面一个十个形象去找。原来呢，我这个苦地有这个苦空无常这个无我这个现象，集地有因集生缘的现象，到底有道路行出的现象，灭地有灭尽妙理的现象，这个去找。哦，原来这个现象呢，是我这个灭地跟道地做四地的形象，但生活中我们要去找。那你找到的时候呢，才了解一切世间都在四地里面运作。那你要讲，哦，原来我的生活跟佛法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佛的讲的话真是什么华而入世的道理，你才会对佛生起信心啊。而现在我们的学佛都不是这样方式，哦，人家有神通啊，好厉害啊，讲得很准啊，哦，那我有什么病痛啦、啊？他通过这样修法，我就马上好了啦。我们是不是都追求这种的？哦，那我没有钱啦、啊，这样修个财神法，我就好像临时的得到有一笔钱进来了。我们就追求是这种啦。啊，这种是问你这个外道有没有？有啊，可我这个把当成佛法了，哦，这个错误的想法。真正的佛法是让我们解脱的，最基本是解脱的哦，不是停在现世安乐哦。如果这个法让你停在现世安乐，那一定有问题。那不是佛法要给我们的，佛法要给我们是最低的是解脱，那最好是什么？成佛。所以要脱离轮回的苦，唯有解脱。如果你还单单独在现世安乐，贪求等等的这个现世的受用果报啊，那个就没办法走到解脱的道路，还是嘛，在苦里面流转了、啊。 因为我们我们说轮回里面的一定有三苦嘛，苦苦坏苦辛苦，你这怎么到得到好的收用也是在坏苦里面的、啊。当你得到快乐越多的时候，失去了什么越痛苦。好，这是对轮回要了解哈。那对四圣谛，佛讲四圣谛要去透过生活中去比对，透过比对，哦，原来是佛讲的是道理没错的时候，你才会对三宝、对佛陀产生信心。当你信心的时候呢，那个信仰比量才有可能一个基础。好，啊，这个都没有奠定起来的话，光靠说佛讲的业果道理了、空性道理，我们都不会想要去追求的，停在了解就可以了。好，而变成了解了后，我跟人家说佛法说了，我多讲一点，人家不懂的，啊，这个对我们人生没什么用了哈。所以不了解四圣谛呢，只是口头上说，哦，我有信仰三宝哦，我是佛教徒哦，哦，我有去参加佛学院的课哦，我都很精进在诵经哦，拜佛哦，好，这是嘛，口上讲讲了，真是对到境的时候，我们都忘光了啦哈，我也是一样啦。所以世尊前要嘛礼拜供香点灯，这个谈不上信仰比量哦，一定要对法理的了解，而且对四圣谛、对空性的了解，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空性的了解，你信的都是嘛信心型的，那都会退的。好，所以以后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空性的那种中义真理就很重要了哈。好，那看，所以我们常说真上身跟究竟决定胜，在次序上呢，当然我们先得到真上身了。什么叫真上身？就是一生比一生好的人天果报了，好，叫真上身了。什么叫究竟决定胜？就是解脱或成佛，能够脱离轮回的苦，就是究竟决定胜。好，在没有得到究竟决定胜之前，我们先嘛得到真上身，下辈子不要堕落，得到人天的果报，继续学。总有一天会得到解脱，究竟决定胜。好，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无限生里面讲，一定先得到真上身，才后呢得到究竟的决定胜。不过呢，就理解上来说，要先了解嘛决定胜，后了解身上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论来世投身人道或天道或三乐道，我们都必须种下相对的因，才有相对的投身。例如种下投身天道的因，来生即能投身天道，就是真上生道的法。真正生道的法呢，是属于极隐蔽法，那是什么？业果的方法，业果。所以靠真上生要怎么样？要持戒，要对业果的取舍了解，这个是基本的哈。所以业果是极隐蔽法。那他是世尊讲的，因为我们相信世尊，所以就相信的持以极隐蔽法。只不过呢，我们无法真正去推这个道理，无法以物力比量去推理，我们只能借由对世尊的相信而相信此隐蔽法，即隐蔽法。可以说对世尊的信仰极强的缘故，才能相信世尊所开示的即隐蔽法，才会有信仰比量。所以如果对世尊信心很浅薄的话呢，信仰比量的推理上就不会有力量。好，所以要坚定对世尊强烈的信仰，就必须先了解世尊所开示的四圣谛，好，才对。因为四圣谛呢是真正发如是的道理。世尊开示的四圣谛呢，目的是为了让众生明白离苦得乐的追求上应该如何取舍。透彻理解了世尊开示四圣谛，我们对世尊坚定信心必然油然而生。但是都要靠思维哦，不是听了就算了，听了也是没有力量的。好像我的离苦得乐是他给的，他就是我们讲佛陀啦，或讲外道讲主啦哈，是他照顾的。对世尊坚定的信仰升起之后呢，相信世尊所开的极隐蔽法是真实的，他一点都不会骗我。于是呢，就以此信仰的比量进行推理。因此前面的信心要强，后面推理要推得出来啊，否则推不动的。因此必须学习真上圣道的法，才会了解其中的道理。那真上圣道的法呢，就是我们讲一般讲为下士道的法，好像念死无常啊、想满难得啦、啊、三乐去苦啦、啊、皈依啦、啊、业果啊，就是什么真上圣道的法。尤其业果最难，业果是极隐蔽法，要相信它，理解我们都会理解，但是真的在行止上能够符合业果不容易的，起心动念符合业果就不容易了。 好，所以先要相信四圣谛。所以我们学习上是要从究竟决定圣了解，才谈到真上圣。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究竟决定圣先了解？目标先清楚，对不对？我们做一件事情是目标，先要追求目标，才开始是次第，质量次第要怎么做才会清楚啊？那么你目标不清楚，你要下一步要怎么做都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对目标先清楚后，哦，我要得到究竟的圣，那我先第一步要怎么走？当然第一步要走什么？真上身。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要先拟定目标，然后再看着目标的就近的目标，然后去规划，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学佛也是这样，世间法也是这样。好，所以有些人认为只想修下士道者，就是我只要 我程度不够了，我只要修共下士就好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啊？我只要对共下士能够多少了解就不错了啊，对不对？还有人认为我只要道前基础就可以了啦，我道前基础都不懂了，怎么广论有学过吗？我叫道前基础都不懂了，怎么还学到什么五部大论去了？学什么空性啊？学什么色类学、心类学？那是出家人在学的，我在家人就要学道前基础就好了。我叫听鬼，你听得好就不简单了嘞。你没有这种想法？哈，没有哈，不错。因为这目标不清楚，你根本不会听鬼，你做不好啦。为什么？你对法的需求不够，你会想听吗？你会专注的听吗？对不对？你看我们平常啊，如果对一个法不有兴趣，上面能不能切隔气再讲，我们上面是不是都顾在钓鱼？因为没有需求心啊，对目标不清楚啊。这个法我也搞不清楚在讲什么，我对到需求也不够，因为这个法带给我利益我不清楚啊。所以呢，人家啊，朋友呢，好吧，那我们去听一听嘛，大人不切的，很有大家功力很有正量，去听一听嘛，好吧，就去了。可是也不晓得讲什么法啊，讲内容也搞不清楚，因为你没有先了解他在讲什么内容，去了嘛，知道吗？啊，累累的，他讲刚好可以休息一下，对不对？休息一下，等一下吃饭就有精神，可以吃多一点。啊，就是这样，没有目标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一个目标先清楚。所以不是停在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目前阶段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目标先要追求，我要追求什么目标，你这个力量才下一步的这个走下去的力量才会坚定啊。这很重要，我们学佛很重要。以前像我学佛也是一样，哦，学什么很多宗派啦，但是怎么修也搞不清楚啊，什么叫明心见性也搞不清楚，就是说好像很殊胜啊，啊，学密法什么即生成佛，哦，很向往啊，可是问题我怎么做都搞不清楚啊。人家说啊，来吧，这个法可以让你提升成佛，就去参加一下，这个法让你明心见性，就去禅坐一下，都觉得不错啊，不错，禅坐两个小时几次出来是茫茫然然的，下一步怎么做也搞不清楚，因为对你的目标不清楚，对这个次第也不清楚。所以走几年了，十几年了，还没出家前学十几年佛法，也不想再学什么，就感觉人心很苦啦，学不会嘛，学不懂嘛，就一直在那边磨嘛，那边转嘛。你们有没有觉得感觉学佛很苦？哈，不会哦，厉害。我就感觉学佛很苦，要花很多时间，吼、哦、啊，法门有很多，啊，不晓怎么取舍，不晓哪个跟我比较相应。你们会不会这样取舍？像我，南传也去短期出家一年嘛，啊，不是一年，一个月，错，讲太久啊，那。南传去短期出家一个月嘛，那我们汉传我也短期出家三次嘛，想要尝试出家的生活嘛，出家生活是有啦，那个形式上大家有个认识的，可是问题这样下去离我解脱很近嘛，啊，如果说我想说如果我不结婚啊，我钱赚够了，那晚年也是这样做也差不多啊，对不对？哦，如果不结婚自己有买一栋房子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我有退休金啊，对不对？我不用工作，每天在里面阿弥陀阿弥陀一直敲一直敲啊，对不对？也不用跟大众这样，哦，早上起来做早课，中午吃饭还要出波，我就一直敲敲敲到我修定到一心不乱的，也不错啊。啊，您就是有这种想法，会改变观念，会改变啊。啊，你现在有什么改变？哦，羡慕出家人，哦，因为你有家里嘛。我是说不结婚的话，一个人嘛，对不对？哎，自由啊。对不对？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管你啊！你想几点吃饭就几点吃饭，没人管你啊！对不对？饿了就吃，不饿就不吃啊！对不对？不是很好？你们的 煮家庭主妇最困难是什么？每天三餐都要准备啊。啊，那我一个人我就不用啦、啊，我饿了随便吃个东西，哦，吃个半个馒头就饱了啊。哦啊，放在那个电锅煮一蒸一蒸也不用花时间，啊，时间到拿起来吃就很简单呢、啊，会不会？啊，不用说，我为了儿子要上学要准备早餐，然后中餐也要准备啊，晚餐大家回来准备丰盛的、啊、菜单怎么做啊？我、哦、今天吃这样，明天要吃哪样？哦，大家才会有胃口。换多心思啊，那一个人要不要很多心思？像我每天都吃大锅面啊，对啊，太舒服，太自由啦、啊。我就每餐吃大锅面，就是水滚的啊，菜先放下啊，面先放下去，那差不多熟就菜放下去，一下15分钟就熟了、啊，然后5分钟就吃饱了、啊，那、啊、洗个碗大概3分钟，也不用半个小时，什么都搞定了。对呀、啊，啊，有时候啊，零食嘛，对不对哈？先你做比较先吃零食嘛，啊，你们什么吃水果啊，还、啊、是什么什么酸呀瓜啦，什么啊东塞西塞就饱了，根本不用煮啊，对，很自由哈。啊，出家苦不苦？出家好吗？有那个出家好吗？好在哪里？真的可以专业修行吗？你学的大众哪有专业修行的时间？那当然，出波也叫修行，煮饭也叫修行，那是对的啦。啊，可是这个在家也可以这样修行啊。
嘿，管理呀、啊，或是动力呀、啊。
哦，就是靠大众的压力了哈，大众的团体的生那个团队的这个生活，所以比较有力量了哈。但如果说像林居士啊，他早就坚定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没有人约束他，他也可以自己自动自发。所以这种要不要出家？
但是他说随着年龄会改变是没错啊，因为我们那个想法都一直在改变。
对啊对啊，我现在说他改变原因是什么，我要找出来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啊、哎、他是被家庭的压力苦啊，是不是？还是我这样子一定好吗？不一定嘞，你讲错了更业果更大嘞。哦，那在家不能了生死吗？
在家，像我相信这个净土法门，好，我是一心这样做了，但是能不能成就就看阿弥陀要不要。
不是，看你要不要阿弥陀要你。
当然要啊。
对呀、
啊。每天都在念他。
阿弥陀一定要你的啊，是我的心切不切而已啊。所以赶快啊，差不多了哈、哦，赶快出家。啊，是这样的、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没问题，其实还可以动都没问题，还是要抱一个希望啦。如果说你在家怕临终有问题啊，所以晚年就啊差不多了，我可以出家就出家，嘿，嘿，要有这个希望跟规划，就是每个人的着落点不一样。如果说你在家修，也不一定要出家啦。哦，如果说你敢出家，对我比较有保障，就出家。啊，如果说我在家也无所谓，就在家，这每个人起点不一样啦。那我感觉说，你要再选择出家，在家要找到那个缘起点啊。我例如说，我出家后，我要依止哪个道场、哪个师父，那个师父能够教我什么？这道场能够带我什么利益？好，那我出家后呢，我要学什么？怎么用功？自己要规划。那现在一般人是没办法规划，因为他不晓得道场在学什么，只是感觉那个他的师父好像很庄严、很殊胜、蛮有缘分的，那就出家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哦。可是不晓得师父能够带给他什么利益，所以要长期啦，长期观察，决定后才出家，不要贸然出家。贸然出家有时候呢选择错误，然后退心，那更不好。对，因为他要需要金钱的来源，是，所以说金忏是可以做，但是不要太多。例如说春秋两季，好，因为春季超荐嘛，秋季超荐对信徒来讲是一个我们讲过嘛，带给他一个信心啦。但是其他的就不要发挥太多，以用功为主的，好、哦，或是听闻佛法的，或是什么实修的，念佛也好啦，禅坐也好，这方面在寺院里面都可以学到了，那这个最好。但你不能说不敢精忏，不是做不做法会啦，因为这个还是要寺院的维持啦，但不能太多，只要寺院维持够了就可以了。所以选择道场，如果想出家选道场，自己要去琢磨琢磨啦。好，那学到一定的时候，一定呢要出来度众生呐、啊。 哦，自己这在学问上或是经教上可以的，一定要出来度众生。度众生不是说我要利别人哦，在这个讲就说最利益最大是谁？自己哦。通过这样讲就说一直训练，一直串习嘛，这是一种压力让你串习，所以你串习后你就不会忘记啊，串不会忘记，你对劲才能够用。所以你们如果多学一点，以后就是我下一课说下次轮，因为轮来参加，就请当文婚小组了啦。我们下一次如果说还有四年的下一次轮哈，你们想再一次的温习的话，变成小组的，由你们当小组长，那去带完呢，大家再集合起来再做研讨，这样你们就进步比较快，因为听的跟讲的不一样，听的就是吸收。他可能没有思维就忘光了，但是你讲过的话你比较记得，哎，刚才我讲过什么话，我的见解是什么，会加深的印象啊。啊，这样你学起来呢比较快。对，像是我这样代课很多次啦，像我这个心理学讲几次了，13次了，带不同的人已经讲13次了，所以你关到哪里我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你讲太多了。哦，啊，心理学也是讲15次以上了。哦，所以这个你透过你自己不断的练习，一直讲，那你就会进步很快。这个法律对来讲就很轻松。他如果一直听，第一个呢都吸收，没有思维，下一堂课来用忘光了。哦，那明年学又前去年用忘光了，后年学两年前的用忘光了，所以比较没有力量了。哦，所以如果你学到一点点，好，哦，跟几个同行好友，算说你们几个啊熟的。哦，有空的话再约一下，大家研讨一下，把它整理一下，那轮流带，好，哦，就是这礼拜谁带，下礼拜谁带，那这样慢慢串起，你们就很熟了，了解？所以这个方式啦，没有啦。如果还有下一个四年呢，可能我不想要了，我要去闭关了。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因为我们要学佛，要学习的最主要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嘛。
嗯，
那就是这个是主轴啊，因为他的思想对整个宇宙之间的影响是最大，整个世界为长影响是最大的。那所以我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身教语教，还有他的身口意的所有一些功德，我们学习的，而且这些必须要先从他的教理里面去了解到，所以我觉得啦，我觉得说，第一步哈，先要在了解那个知见上要去了解。那像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问我说，啊，你十几年拢一直伫遐看册，啊，拢看，啊，为遐济通去研究到遐济。后来我心里在想说，他说啊，都是看书啊，都在念书啊，啊，我是觉得说我在念书没有错啊，可是我可以把文字化成我自己的。把那个文字化成那个去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变成我自己的，在我的思绪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呀，啊。可是他们不了解，但是我是觉得说，不管出家或在家，尤其是出家人，我家出家人哦，其实就像师父讲的，有某部分的出家工作要做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出家，你在这一块里面都没有，或者是甚至很少的话。我是觉得非常可惜的，不然你为什么要出家？就像师父讲的，你不出家跟出家在家里面不也是一样吗？那所以我也是在想说，像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居士，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内心里面无时无刻睡醒、走路，在家里面，或者是跟朋友在讲话，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想的也是每天想的都是佛法这一块啊，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可能比较说出不出家齁，对年轻人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对我们像我们这种年龄齁，除非出家我在僧团里面我能够贡献什么，不然的话我现在我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以一颗出家的心，在家的身，出家的心在学，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好像还蛮快乐的，谢谢。
对，看每个人起点啊， 啊，如果你出家会感觉，哎，我这一生终于达到我的目的啊，这样有这种身，就是一种出家身修行，临终比较保障，哎，是可以的。啊，如果你对佛法学习快乐，但这种状况也是很好。所以不一定说要在家出家，是说你对佛法信心有没有更加坚强，对这条路的选择有没有更加坚定，那走下去是不是感觉充满，越充满希望，越充满快乐？哦，这重点哦。所以我们以前都说哦，一定出家比较好，不一定哦。你看那个街上托钵的出家也不是很多，那这样辛不辛苦？是蛮辛苦的。对，是，所以出家有时候是一个磨练呐。所以出家工作是正确要啦，一定要对常住付出啦，是极具资粮一个方法啦。但是你说过多的时候，变成我你学习上就会比较停顿了，哦，会有这种相状，哦，啊，因为出家那个从早到晚都在忙哦，不是像我们说哦，真的很多时间可以休息，那是一般，啊，就是寺院比较清闲的寺院，啊，像如果人多的话，都每天都在忙的，这不容易，有停下来时间看书的时间，就看看了每个因缘了，但是想出家还是可以的。你们这年纪是可以的啦，真的可以啦。如果想出家跟我报名，我带你们去受戒，去法王那边受戒。对，因为戒嘛，有戒体的保障嘛，所以至少会比较不堕三恶趣啦。哎，有戒的保障嘛，种下一个出离的因啊。对啊，我他讲是那个出家戒啦。哎呀，但是比较起来比较殊胜啦，啊，因为有戒律的这种规定嘛，你在行持上会比较谨慎啦，比较不会放逸啦，有他这个好处，这很好啊。像我一个尼众法师的妈妈嘛，她变有点植物人了，而且中风嘛，有点清，有时候清醒，有时候有昏迷。然后她以前在僧团也当了二十几年的净人，啊，以前我们的僧团是年纪超过就不能出家了，只能当净人，她当二十几年。那现在因为中风就出来看病，啊，他这个尼师的妈就为了照顾他妈妈，每个礼拜都要回去看，然后最后他就问他你要不想不想出家，他当然想啊，等了二十几年都没办法出家啦，啊，现在身体不好了，所以呢他在过年的时候就请一个仁波切帮他剃度，哦，他很高兴，二十几年的愿望终于达成了，所以对那个他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至少临终他没有遗憾的啦，而且他的目的就是出家的目的已经达成了，所以有帮助了。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想出家的人哈，所以在后面那一段还是出家，对自己比较有交代了，不要产生后悔，就是遗憾呐。啊，如果你在家学快乐，还是这样继续学就好了。所以每个人的缘起不一样，可以啊，
可以没有错啊。但是出家住在家里面，总是那个环境哦，总是有其他的那个，其实也没有办法那么清净。
不然我们可以有一个村嘛，就是我们要出家后，然后自己还可以自己有钱哦，就是退休金可以养活居士，叫居士，我们叫居士，我们叫晚年出家林呐，啊，哈。
希望有人护持这样子的话，
哎，欸，对，
真的晚年退休
可以，我们有我们这个期许，其实我们可以慢慢凝聚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晚年出家林，然后离医院又很近。好，如果说临时发生事，哦，就是我们以前有讨论跟秀姐讨论过，就是跟你医院很近，那在看病上也往往也不会容不会困难，哦，啊，就是说就是临终有一套的这种助念的那个程式，关怀的程式，哦，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办啊，就是我们晚年出家林，
师父你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走，
哎，如果大家有意愿
我们就跟着你，
啊，有这个意愿我就去规划看看，筹划看看。
因为退休以后真的，你说我也讲过，啊，你要出家，可是你出家回到又是家里面，
哎，比较杂乱呐，哎。
对啊，那你这个出家，你出家的身没有错了，可是离心比较大，而且杂事一定比较多了。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找比较乡下哈，不会贵的哦，就买就这样，就像一个社区，哦，就是一栋一栋买起来，买社区比较便宜的。或是透天的也可以，哦，电梯有电梯的啦，哦，没电梯我晚年爬不动啦，有电梯的嘿，简单的，或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平面的，哦，那我们就能够把它整理起来，那我们就集合起来研讨，那我也可以请一些如果想学更高深的佛法也可以请一些仁波切啦， 啊，这个记得给我们上课。哎，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想法。喂，出家不是外，不是，是出烦恼之家啊、哦，这是不是外向上要一定要跟家里隔开？不是哦，这是我们以前古老的想法。你出家为什么要出家？就像度家里人才出家的，所以不是说把家里人完全隔绝，连电话都不打，连他什么生病啊、重病都不回去看一下。以前的概念是这样的、啊。那现在是大圣的走法，我强调不应该这样子。家里是我们缘最深的这些众生，所以他有需要帮忙，我们还是需要以我们能力的范围之内去帮忙他的，而不是完全的断绝。所以你看藏系的那个僧众，他每年他们那个就是法王讲法的时候，他们全家会从哈，例如说从中国大陆啦，从喜马拉雅山那边全家坐过来啊，住在哪里？住在那个僧众的房间里面，就打地铺啦，全家住在一起都打地铺啦。所以他们是平常都有在联络的，而且有佛法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学、哦、啊，感觉这种方式虽然是说跟我们的汉系的习惯不合，但是说至少不要说因为你出家把家里都完全断绝了、哦、这个这个是不是大圣说啊？但是说你要培养出离心，出离心不是说出离把家放掉叫出离，而是处理烦恼，烦恼跟我执才是真的处理。所以我们出家自己走出家庭，一定要认识烦恼，认识执着在那，这第一步。当你认识的时候，对境才知道说我要处理什么。所以要从佛讲的四圣谛去认识什么叫我执，什么叫烦恼、哦、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学社会学、心念学，学到中间经历学完了，大概你对烦恼的形象认识的，对执着的也认识的，再对进去修，这个是电力出家出力的因啊。那如果说我们大家意愿，我们可以朝这边发展啊。哦、像秀清啊那边有以前有想过嘛？对，我们可以再找哦比较安静偏僻，就是不会太贵的这地方，然后我们自己一个共同的一个学区，好、哦、啊，大家出家可以就去。出家不就出家不是像那个我们像汉系是三坛大戒嘛，32天嘛，我们现在年老了不行了，你要拜拜要拜整个晚上的，你们可能体力都不行了。好，所以一个更方式的更方便的方法，只要2天，好，两个早上，好像那个法师就是啊，他们去就是两个早上就正变比丘了。很殊胜啊、哦、很殊胜。所以如果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也是可以的，那对佛法基础一定要先建立啊。阿妈妈们就有这个意愿，就朝这方面去构思看看啊。谈到这里，就是我们现在目标是这样，确定你的目标，这一生追求目标是什么，未来的目标追求是什么，这个要确定、哦、对未来的目标确定，今生的目标才有个规划、哦、今生我要走到哪一步哦，虽然我现在是说法都不懂，但至少我要走到哪一步，我对自己这一生才有交代。不要说对自己啊没有一个责任感啊，这一生他在随意流转吧，走到哪里算哪里吧，那是不负责任的想法。你对这一生为什么来，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啊，不然你投生人道干嘛？哈，问我们投生人道干嘛？你认为你为什么投生人道？就想学佛吗？得到更究竟的快乐吗？对不对？如果投生人道只为了享受的话，那个畜生也在享受啊，那个名狗啊，那个每天都有厨师帮他煮饭的，对不对？打扮漂漂亮亮，有帮他梳头发梳毛，对不对？还擦香水，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享受比我们太好了啊，难道我为了享受那个当名狗就好了啊，当宠物就好了，为什么人这么辛苦要赚钱啊，还要人家还要自己煮饭，对，太辛苦，对不对？如果真的要享受，当名狗就好，当宠物就好了。可是，是我们的目的吗？不是吧？对不对？我们真正要得到解脱，真正要脱离烦恼了，才是走向投身在人道。啊，如果今天投在人道，又不去好好的耕耘，那不是太可惜了？好、哦，所以我们这一生呢，都有任务的哦。您就是有没有任务？有没有任务？你有没有任务？嘿，你感觉你这身也有没有一个任务要给你做的？ 往生是为自己吗？对吧？不要，开始为了自己，都是为了众生啊，都是为了众生，所以走往生净土是一个方便。有些要抉择的比较适应，我是这个方便，但目的都是为了众生，所以赶快在那边学，学完了赶快回来，才能够帮助大家。对啊，不是为自己哦，开头的动机就不是为自己喽。不是你不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在学佛的。使命感是为学为别人哦，不是现在就是了，现在是为别人学佛。不是你要把众生的苦乐变成你的负担，这个才是大乘说法。要去训练，你为什么要学佛？我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我来学佛了。为什么要到往生极乐世界？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就近离苦得乐，我去先往生极乐世界的。不是你不能说快死啊，赶快请阿弥陀来接他啦，这个观念要转啦。嘿啦，是为了离苦得了，请阿弥陀来接他啦。没关系啊，就请他最相信的神也好，妈祖也可以啦，圣玛丽也可以，就他最希望得到那个庇护的神啊，至少不堕恶去啦。哦，就是请他最相信的神啊、主啊，或是阿弥陀来接他啦，不要在那边受苦啦，这重点是他离苦得乐啦。哦，啊，你说你还是有啦，快死吧，解脱。可是解脱有几个方向，一定要活菩萨摄持之下，一定是嘛最高的，就是天人的神灵的摄持之下，才不会堕三恶去啦。不然你说解脱这身苦没了，这下身堕三恶去不是更苦？对呀，啊，哦，所以要转啦，啊，什么事都是为了他离苦得乐，什么事都让他能够让他人慢慢走上去，走到最高的境界，这个想。所以我学佛是为了大众而学的哦，为了离苦让众生离苦得乐学的哦，了解？这个目标有的，你种下因都是嘛，能够成就解脱跟成佛的因哦，不是为了自己学的哦，自己的苦乐是小事哦，众生苦乐才是大事哦。对啊，我们现在走法不是为这样治疗汉呐，所以什么事都是为别人哦，这才叫善业哦。你今天走来这边学佛是为了家里的人哦，为了你所认识的人，为一切众生哦，不是为个人哦，了解？这很重要哦，起心动念都是为了别人哦。哎，要改变啊，不是啊，这个要改变的。当你这样为别人做的时候，你心胸会很宽大，会很快乐的。如果你为了自己做的，你会觉得很苦，压力很大。
哦，要是成佛这么的长，
不会啦。
有时候想起来哈，有时候想起来都很难呐。小圣嘛没有究竟，那大圣嘛想究竟又时间那么长，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念佛的好啦。
念佛是为了就度众生才念佛的，
那是不错啊。但是念佛他也谈到这个菩提心要花嘛，哦，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好，
啊，这个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啊，
是啊。
可是这个花菩提心，你又不能说嘴巴讲一讲花菩提心啦，啊，哦，你也要去做啊，啊，这个问题就大了。
不是做我们能力范围可能不够，哎，但意念一定要有，这个动机一定要有。我们现在做的没有办法说我做一件事情能够真的利益众生，但是我的动机有的。
那再这样再收回来了哈，
哦，哎，
积极度。
对，
积极度的这个定义哈，
哦，
我们就比较会有问题了。
是，
很积极的话，你要全身投入啊，好，哦，啊，不积极的话，又不是发菩提心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困难的问题啊。
不是，你现在你的动力一直要训练，我做什么是为别人，但是呢，我能做多少算多少。我能利益多少利益多少，但是至少我行为可能不圆满，但是我的动机一定要是正确的。
当然这个是很正确的齁，这动机都要为别人啦齁。
嘿，
啊，我点点都会忘记的啦。
啊，就是你有训练嘛。
对啊对啊对啊。
要提醒自己。
我就常常忘记，我只知道是念佛，但是忘记要去帮助别人。
那就去很难哦。因为极乐净土是大圣的净土。真的，你这就是大圣。如果说你不是为别人去的，要去很难。
不是我 不是我没有这个心呐、啊，就是我常常会忘记说我要去帮助别人、啊。
对啦，所以就需要同行善友提醒你啦。
对对对，所以我呢还要加强啊、
哦。嘿嘿嘿，大家往这个目标走了哈、哦。好，那我们再讲，这是讲你的目标要确定，那你行持才能落实啊。哦，所以对大圣这个着一定要这样子做，而且哈、哦，我们就概念说哦，成为了三大圣起解哦。问你，当你在快乐的时候，你会选时间长吗？短呐、啊。所以如果都是为了别人而做的时候，你心里是快乐还是痛苦的？好像说我们家的主母，如果每餐，哎呦，我儿子喜欢吃水饺，今天饿的我儿子，我包个水饺，你是快乐还是痛苦的？快乐的啊。所以当你把你所有众生当成你亲的时候，你为他们做事的时候是快乐的。所以快乐的时候呢，三大圣起讲，其实对来讲是一刹那而已啊。了解？所以不是在那个时间长短，而是在你的感觉上是很快乐的时候是很短的。而且实际上三大升起是讲，不是说三大升起的时间哦，不是这样算的哦。是量的原因，是量哦，是三大升起时间的那个量哦，不是那个时间哦。不然修密法怎么可以即生成佛？他这一生这个成佛，他也不用三大升起时间，为什么？因为他这一生这个几句三大升起解这个量啊，所以不在时间呢，是在那个量啊。你努力多少，那个量就有多少。你像那个，我们都讲那个什么，般若经，长体菩萨的，他菩萨不是要听般若经，然后呢，他就求啊，跟佛问啊，阿佛就告诉他，阿佛为什么不跟他讲？佛既然能够讲话，他听得到，为什么佛不跟他讲般若经？啊，因为他没有那个法缘呢、啊，所以跟他法缘是只有这个法勇菩萨、啊。那刚好护法菩萨在某个城在讲话，那个般若经啊，所以他就千里迢迢去了，啊，没有东西供养啊，所以呢，他就刺血啊，挖心脏，挖骨髓啊，那已经出地菩萨了，他已经真的出地菩萨了，通常这样的刺血啦、啊，然后最后法勇菩萨入定，他去洒扫堂场，有血刺出来，跟那500个妇女嘛，就洒扫堂场，那出来后一坐听了，就证得实地了。跟幻想菩萨一样的 啊出地证的实地，你看多久？才几个月几天，那个幻想菩萨入定这个时间而已啊。那从出地到八地就一大升起劫了啊，他几个月就完成了，了解？所以看你心意多强哦，不是那个时间哦。所以一般我们学大圣会说哦，我要这么久，不是那么久，而是你真的努力多少，实际上那个时间是缩短的。你真的很努力的去修，是时间是可以缩短的，可以吗？所以不是那个时间啊，是你的力量、你的心力、你的修行的精进度有多少。所以当你在精进、在努力的时候是快乐的，那快乐的时间更对我们来讲更短暂。哦，当你痛苦的时候，时间就会拉长了；当你感觉痛快乐的时候，时间就变缩短。像说我们过年快不快乐？放9天假，有人不快乐嘛，要煮嘛，要应付嘛。但有人就很快乐啊，怎么奇怪？一下子，我像老师放暑假人这样，感觉2个月就一下就过了，会不会？快乐时间总是嫌短的啦。所以如果我行菩萨道，那是很快乐的，为了众生，啊、哦，为了别人的苦乐去做事，那是很快乐的。所以你感觉时间上就很短，所以呢，又扎实，那又时间很短。所以不要说诶、欸、大声讲哦很长，不是，实际上呢对我们感觉上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已。好、哦、大家努力了齁、哦。所以必须靠信仰比量齁、哦、对佛的信心啊，对有目标的这种信心要先升起来，要决定，那走下去呢你才能如理如量呢一起修上去。齁、哦、所以也许对我们现在来讲很难啦、啊、但是你走过几年后再往回看，因为其实刚开始很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看起来哎不会难啊，不会难啊。例如说我们这样学色类学、心念学，你们学过人再回头看会不会难？刚学会难嘛哈、哦，现在是难了。你们再学过几遍后啊，例如学到我们想要毗婆舍那，再回头看其实不会难的啦。 这开始会难，因为你不熟悉嘛。当你熟悉又再往回看，其实不难啊。哦，就是因为不有熟悉感，所以感觉会难。哦，像说开始你们第一次煮饭，会感觉会难。水要下多少，对不对？那会不会煮焦了？会不会嘛？煮了不熟，会不会难？可是现在会不会难？熟了不会难嘛？对，但是熟能生巧而已啦。好，再看下一个，看紫阴星。好，那鼻梁的贴里必须靠正确的音，好，脑袋里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音，好，才有当依据，才可以比推理出来，所以必须靠紫阴星来推理来思维。因此紫阴星的紫呢，就是抓，就是摄的意思啊，摄取的摄啦，摄持的摄啦，齁，所以不是执着的执啦，是摄，就是摄，就是嘛，头脑能够接受这个正确的音，所以呢鼻梁必须靠正确的音，而鼻梁未升起来之前呢，脑袋必须先接受正确的音。这个阶段呢，我们心中必须具备什么东西呢？就叫紫阴星，就是你原来一个正确的因，这个理由，当你有这个正确理由，才又靠这个理由去推出正确的比量出来。不过紫阴星呢，必须要透过正确的因呢，这紫阴星必须透过三个条件，好，哪三个条件？中法后片前片，这样了解吗？中法后片前片还记得吗？啊，不记得了哈。所以正确理由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好，正确，这我们叫正因了哈，中法。后片前片，例如我们立个理由，例如说有法平止，应该是无常法，我想有没有法好了，是什么因缘和合之故，这个叫应承论事啊。所以你要举出一个理由，必须要完成一个什么事例，这事例你要举出什么东西啊？这个叫嘛立宗啊，这个事例跟这个法就是这个我们叫称为立宗啊，这个叫正因。你要立宗，必须要有个理由来支撑你才立这个宗。这个事例我们讲有法平止，把这个事例平止当成你的事例，就是我是讲平止如果没加有法，他什么答都可以，因为你没有讲。一个选定一个范围事例，所以有法在藏文很重要，辩经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讲有法，你讲什么都可以答对，通常可以答不对，因为你没有讲范围。所以有法是把这个事例的范围改定了，所以讲这个凡指这个范围，这个当事例呢，它应该是有为法，这是叫宗。我讲这个宗，那这个宗必须，如果说不承许，我必须要再举出理由。那这个举出理由，这个理由呢，能够正确理由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中法、后片跟前片。那什么叫中法呢？就是呢，瓶子要第一个，这个以这个有法跟理由来做比对，好，叫中法。好，那后片呢，是以这个嘛，我们叫这个叫前程了哈，这个叫后程了。这个正因了所以呢，什么叫后片呢？就是嘛，后程，跟嘛理由来做比对，叫后程，怎么样？叫做后片。好，那再来呢，后程跟理由都相反，非后程跟非理由，来做一个比对，就叫浅片，就是反片的意思啊，都相反了，好。所以一定要以理由，三个都要结合理由，有法这个事例结合理由叫中法，这个后程跟理由比对叫后片，那都相反，不是后程跟非理由也做一个比对叫前片，所以要符合这三个都允许才叫这个正因，才这个理由才叫正因，了解？那我们举例，瓶子有法嘛哈？瓶子是不是因缘和合？瓶子周片是因缘和合，对不对？所以呢，中法成不成立？成立。好，那呢是因缘和合的周片是有为法，是不是？就从后片是什么？一定要从后面讲的意思啦。是因缘和合的话，周片是有为法，对不对？哈，对嘛哈，所以在后片也成立。前片呢， 非有为法，就是一定要这个先讲。后面是从是因缘和合，一定是有为法。那后面呢是从这边讲，非有为法呢，周遍是非因缘和合，了解？非有为法，周遍是非因缘和合，是不是？是。所以呢，因缘和合呢，这个符合呢三个中法后遍前遍，所以它是嘛正因，就变成正因了。这样可以吗？对，没错，嘿，案例正因的三个条件要符合，对，所以你们要跟人家讲话，要这个正因要符合这三个，不然你讲话有漏洞，人家就会把你驳斥。讲话要有艺术哦，所以这个是带给我们讲话的一个艺术。你案例一个中必须要理由，这理由符合这三个条件，才是真正的理由，别人怎么驳倒你，这不可能。了解，所以我们思维要这样思维哦。学习佛法也这样学习佛。为什么我要学佛？好，例如我们讲有法，有法我学佛啊。你就是有法，你学佛应该怎样？应该什么目标？好，应该可以的哈。应可以啊，往生净土成佛，对不对？啊，原因呢？理由呢？是世间太苦吗？好，我们就把它当应该是世间太苦了哈。我们看看它有没有符合正因的三个条件呢？可以哈，我们可以自己这样设定哦。好，来问，有我跟理由中法，我学佛理由是嘛？是世间太苦吗？哈，学佛理由也没错啦，众生都在世间里面嘛，所以众生太苦嘛。你可以转一下，不是我太苦啦，是众生太苦啦。也在世间里面嘛，是众生在世间里面太苦吧，也可以这样说啦。所以我学佛是因为什么原因？您就是再讲一遍。不是啊，成佛是应该啊，应该是目标啦，现在理由啦，理由。对啦，所以你这样要不要改？理由要不要改？怎么改？啊，因为世间在众生在世间太苦，所以要解决他们苦的，让众生就近离苦得乐了哈，比较快了哈。好，可以哈，理由正确了哈，案例好了哈，啊，重新来哈。好，有法我学佛，理由什么？原因是，因为让众生让众生就近离苦得乐，所以我来学佛，了解。所以我学的目的是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哦，不是为自己哦。当然我是众生之一个啦，哦，所以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啦，哦，都有帮助啦。嘿，因为我也是众生嘛，对。好，再来人，所以呢，因为我要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可以吗？也什么？也可以往生净土成佛，了解？所以呢，要。所以应该，所以应要，嘿，所以可以，可以不用了，要一定要，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要，一定要，吼，改一下吼。所以呢，我为了让众生就近离苦得，所以呢，我嘛应该要往生净土成佛，这样合不合理？可以哈，好，大家觉得有没有疑问？因为它是应承论，是需要加应该啦。好，所以呢，我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我周遍一定要呢。好，这个周遍是一定要啦，不讲应该啦，叫周遍啦，一定要往生净土成佛啦，不讲应该啦，叫周遍啦。好，再来。那如果我要往生净土成佛啊，如果我不要往生净土成佛，我就没有办法什么？让众生离苦得乐，了解？对啊，就是对，所以若没嘛，若没有往生净土成佛嘛，啊，不是要后程，非一定要这个先讲，刚才是后片这个先讲，嘿，啊，如果是前片，这个要先讲，嘿，啊，这个我改一下哈，好了，我要改一下，嘿，对。 哦，所以前后遍是先讲理由，再讲后程。啊，如果是前遍是要先讲后程，再讲理由。所以呢，后程会后程怎么说？若没往生净土成佛，就没办法让众生就近离苦得乐。周遍没办法让众生就近离苦得乐。若我啦，我没有往生净土成佛，我定没办法让众生就近离苦得乐。云居士成不成许？是不是对你的目标更加清楚？对哈、哦，所以进净土不是为了自己哈、哦，是为了众生就近离苦得乐。嘿嘿，现在你就学佛会很快乐，而且你资粮就很大，每念一声佛都是周遍十方的法界，是因为通过你这样念一声佛，周遍法界那个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功德多大，看人啊，你的根气，你的缘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不是说人家这样说我就跟着做，你要觉着自己的能力，觉着自己的程度。如果说你在回路说佛，你能保证不堕落，那很好，就是很好，这样发愿是很大圣菩萨，真正大圣菩萨这样的发愿啊。如果说你回来还是随顺五欲，随顺这样造烦恼造恶业，我感觉有待商榷啦，就是看你啦，就是每个人的缘起不同，不是说因为我最高的那个师父这样程序，说我跟着他走路我就要这样程序，不一定的，不一定。但是你有这个发愿愿力，可以让你呢得到一个什么保护啦，但是愿力抵不过业力啦，但是至少愿力会让你一个低层的保护，也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概念说，我回到人间净土，人间净土一定是现在这个环境吗？你说弥勒佛来的时候要经过多少年才会来？对，56亿7千万年哦。你问你56亿7千万年这个地球还在吗？很难吧？像环保越来越差了，哪有地球还在？56亿7千万年，你感觉地球还在吗？我们说今年就要嘛，世界末日啊，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所以人间净土不一定是回到这个现在的环境哦。而是另外一个空间，一个另外地方，然后创造一个净土，然后让弥勒，先我们做前行，先铺路，让弥勒佛再来。所以你可能下次要回到人间变成一个净土，可能不是这个世界了，可是他方世界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概念有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转变啦。啊，如果说你要执着这个地方、这些人、这些房子、这些台北市的人，那不可能的啦。对，娑婆世界是一个名称，但是它会沉住坏空，它会沉住坏空的。你看多少年后地球就没啦，但是又几百万年又聚集起来呀、啊，它本来就沉住坏空，所以聚集以后都可以再做娑婆世界啊，名字一样，可是东西不一样，有可能。对，对啊，所以我们跟你说，哦，我生生世再来啦，我再回到这个团体啦，跟那个师长在一起，问题可能吗？每个人造业都不同啊，像说我们这一班的，你说造业每个人都一样吗？都那下一辈子会在一起吗？很难呢，不一定呢，对不对？我们跟家里的也是一样啊，我们说哦，这一代我们大家，哦、我生生世世当你的爸爸，我生生当你的妈妈，这样愿是很好啦，问题可能吗？每个人业力造不同啊，真上生不是固定的地方，它是人天。人天的果报，所以身上是靠着你下一辈子要投身人天，才有学佛的环境，这样走上去，不是一定要这个地方。他是讲人天二去，就散去啊。他不是讲固定的地方，他没有从来没有讲固定的地方啊，也没讲过固定的人啊，也没有同样没有这样讲过啊。这是我们把它曲解了啦。曲解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一定的这个这些团体，一定的这些地方，不可能啦、啊。就是当你可以快去快回，没错啦，但是不一定保证能够快去回到这里啦。就是说这个这里的我们投身后，就是投身后，你看，如果你说你看，从我们往生到投身，经过至少要经过一年嘛，对不对？这一年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世间是无常的，一个战争来，可能一年内什么都没有了。 核子炸弹爆发吗？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一个愿啊。但是你看去看回是随着业力在流转的，随着影业啦。我们爱取什么影业是流转，那个影业是带你斗生来去，但是呢，一定到这个地方吗？就不一定。但是你愿意说希望回到这个地方，有这个愿力是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方向，但一定来吗？也不一定了。那为什么想到这边再继续？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好，一个学佛环境，有学佛同行善友，如果有师长很好师人在带领，但因为这个环境很好，所以我希望再来靠这个环境，靠这些同行善友互相帮忙，要增上更快嘛。啊，如果说环境变化了，战争来的，那例如说如果说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战争的那一些不承袭宗教国家侵入了，你还有学佛环境吗？没有了啦，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学佛啦，也没有同行善友都不在啦，都暂时啦，那你回来干嘛？啊，回来干嘛？目标，你目标不见了啊，这本来是无常的，因缘和合的，所以你只能什么？靠你的愿力哦，不是要锁定某个固定的地方，锁定没固定的人，但是呢，跟我过去生有缘的同行善友，跟我法相应的这个环境，我投下辈投生还是投到这里来，那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没错的。当你执着一个人跟环境的时候，变常执了，那不可能的，因缘随时在变的。但是有相对性的一个学佛环境，相对性这些同行善友跟我一起啊，从啊开始学佛，慢慢走，增上圣道，得到究竟觉性，这是好事啊，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锁定一个固定的人、固定的地方，那就有点问题了。好，我是这样想的啦。所以要找理由，不是靠这个去找。为什么我这样想？这样想的理由正不正确？哦，有没有符合中法？有没有符合后片？有没有符合前片？那当你都检查过没有你，这个理由才说真正的理由叫正因。哦，所以对你要下这个正因很重要。啊，每天去考虑我这个正因在心理上有没有，有没有支撑的力量？如果支撑力量，那我就去走下去，比较有个嘛坚定的一种脚步啦。啊，如果说你这个理由都找不到，你要走下去，下一步就去举足无定啦，这很重要哦，所以理由很重要。好，那我们大概知道了哈，在问答最后一行，问为什么这里要讲慈因心？这里不是在讲如何定义正确的因吗？好，答不是，现在是讲说啊，哪个时候这个人的心绪中必须先具备一些认知。也就是呢，先要有了了解中法后片浅片的心，这个心呢就是理由，就是止因心。止因心呢分为很多种，例如此处先分为两种，即了解中法跟了解片，这周片，而片又分为两种，一个什么后片跟浅片。这后片什么？例如说为了让众生究竟离苦得乐，所以呢，周遍呢，我一定要往生净土成佛。好，这是叫后遍。前遍呢，因为如果没有往生净土成佛，我周遍呢没办法让众生究竟离苦得乐。这两点成立的话呢，才叫符合后遍跟前遍。好，这里有问题。所以你冥想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列出来哦，中法后遍前遍。那你的理由想好再符合看看，对看看啊，对的没错，你这个理由才正确的。所以这帮助我们提醒自己的一个方式啊，你在做每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做，把那个做的理由列出来，那事例对境是什么，那目标是什么，了解，那这样列出来你比较相信，哎，我这样规划没错，你对自己规划就比较有信心了。所以这个论事很好哦，我们平常都可以用哦，不管做生意啦，或是在想事情，这是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啊，可以啊。好，那我们休息几分钟，再上课。